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能够再一次回到你们的当中，已经有很久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我在这里看一看都觉得很面熟，很多人我都 还认得，所以感谢你们的邀请，也在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下午，平常你们都是在主日的 上午敬拜了，那今天呢就因为不同的原因的缘故就改到下午，也谢谢你们的忍耐，因为我今天下午也要在我自己教会开会，所以来迟了，所以不好意思，对不起。当我在去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段的经文。那其实对我来说呢，选经文不难，但是要定这个题目就很难，所以我通常都是讲一系列的东西的，因为如果讲系列的话，我只要想出一个题目就可以讲好几个星期。所以当我去思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的时候，就有一点困难，但是最后都找到这个题目。那现在回头看呢，我觉得真的是可能是神的安排，在特别是从昨天到今天到你们坐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在去问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件东西，就是在我们这么多的困难，或者是在当中面对很多你没有想过，你也没有办法能够预先能够知道的一些的困难，但是你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困难里面了。当你进入到这些的困境的当中，你去问主还是看顾吗？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所以今天也希望透过这个透过使用这段经文来问这个问题，也希望透过在一年的开始，我们都不知道这一年会怎么样，我们都没有想的这么远，知道我们走下去的时候会遇到什么的困难，或者是遇到什么的事情。所以在一年的开始，我们都在这一点上，我们先有一个稳固的一个的相信，那在往后走的时候，我相信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回头看，或者是我们回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再看一看神给我们的信息的时候，希望能够在你睡了的时候给你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请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奉你的名来聚会，也能够在众弟兄姐妹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来称颂你，能够向你来奉献，或者是我们能够透过崇拜不同的项目，我们能够来表达我们对你的尊重，我们对你的爱。也感谢主，在我们向你的敬拜的当中，也要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给我们从你而来的看事情的方法，以至到我们都能够因为你的话语的缘故，我们的心受到你自己的坚固，也透过你的话语的预备，帮助我们更有信心的走前面的路。我们把以下分享的时间都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使用所预备的东西，以及到每一个不管是我们是讲的或是听的，每一个人在这个会场的当中都能够同感一领。我们今天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可不可以有下一章的，我想问有没有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每个人都知道了 ，OK， 是其中你可能也曾经吃过的早餐啊。那可能对你来说，这个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这个玉米片，但是呢，对我来说呢，这个玉米片背后就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大概差不多是六年前我们一家人就跟一些的同工就下到这个阿鲁巴，就是 Aruba 去短宣。那可不可以再下一张？ 那这个题目呢，就是当年我们在这个阿鲁巴里面要负责要做这一个儿童的这个施工的一个题目。那因为是提到旷野，所以就提到这个摩西了。那当时呢，我们这一批人里面有一个年轻人，他就当这个摩西啊，他就每一天在这个儿童的施工里面，他就负责去教导小孩子的，他就扮到好像那个摩西一样啊。他其中一个想出来的就是希望能够可以找一些东西，能够实际的让小孩子能够透过这些东西来更明白圣经的那个一些的教导。那他就想出刚才你看到这个图片，这个玉米片，可不可以回到这个第一个 slide， 就是这个了。因为这个玉米片上面呢有一些白白的东西，就好像马来一样。那他就想要用这些东西来做他的工具啊，当他教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个故事很生动的来讲给他们听。那后来呢，我们就在机场集合了。那我就看在机场看到他，那他就跟我说：“牧师啊，有问题。”我说：“有什么问题？”就是说，他说我原本希望可以买到这个玉米片，之后就把他一起带到这个阿鲁巴那里去做这个工具，但是呢，我忘记了，没有买到。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在机场差不多要上飞机的时候，所以你去哪里买？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做什么事情。我能够讲的就是说，那就没办法了，看看我们到阿鲁巴的时候可不可以去当地的一些超市或者什么地方，看看有没有同类的一些的你要的一些的工具了。那就是这样，我们就从加拿大就飞到这个阿鲁巴去。那当我们到达这个当地的机场的时候，这个宣教士就来机场来接我们，之后就把我们送到我们要住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到这个地方了，他就打开这个我们住的这个地方这个大门。那一进出呢，在你左手边就是这个厨房。那厨房呢，就有一个很大的 island， 在这个 island 上面有三个很大很巨型的一个 cereal，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所以当我一看到这个，当他也看到这个，他也看一看我，我也看一看他，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神的准备。虽然我们是忽略了，没有忘记买我们应该要买的东西，但是神没有他的时间从来都没有差误的。就算是我们人有我们自己的困难，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不足的地方，但是神在他自己的大能的当中，都是总是为我们来准备总是在当中来让我们看到在我们有限的当中他的大能到底在哪里。那今天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主看顾吗？那我相信呢，你很快就会可以回答我。我也希望你的回答是神一定会看顾我，或者是你说神一定会看顾我们。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主要要问的问题。我主要要问的问题是第二个问题，不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主怎么样看顾我们，这个是我希望能够跟你一同来思想的，也是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在经文的里面找到三个事情来帮助到我们，不单只明白相信神会看顾我们，我们再更进一步的来找到在圣经里面找到这个答案就是主不单要看顾我们，我们 也在圣经里面清楚看到是主会怎么样去看顾我们。两个问题是有一点不同的。所以如果有圣经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打开你的圣经，我希望你自己看，不单只是 我讲给你听，你同样你自己看到在圣经里面神要向我们提出来的这几个真理。那我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用三个答案来回应第二个问题，就是主怎么样看顾我们。那第二个答案呢，就是 神或是他在我们的生活的困境里面出现，这个是第一个，他怎么样去看顾我们，是在困境里面他的出现。那第二个答案呢，就是神让我们来参与他对我们的帮助。 OK， 他让我们有份一起来参与他对我们的帮助。那第三个呢，就是神给我们超乎想象的预备。三个东西你都可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找到，我会一点一点的 跟你们来分享。好，那第一个答案呢，就是神怎么样看顾我们呢？他在我们生活的困境里面出现。下一个 slide， 那如果你看经文第一节的话，第一节里面有好几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要知道的。我用不同的颜色，如果你看这个 slide 的话，我就用不同的颜色来代表。第一个就是粉红色，就是你看到困难，不单是只是困难，是两个困难。给、okay， 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就是祸不单行的。所以你一旦有问题的话，你的经历不是单单只是一个，是两个以上。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也有两个的困难，有两个的困境。第一个就是这个仆人他死了。那第二个困境呢，就是他的丈夫死了之后，就有债主来找他，虽然是他先生欠下了金钱，但是现在是由他太太来还债。那如果他没有能力的话，根据旧约圣经的要求，就是他就要把他的儿子，他有两个儿子，他就要把两个儿子卖掉，以直到他用他们卖掉的钱来还这些的债。那第一个，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所看到，就是这个妇人里面，在他的人生的当中，他遇到的两个很对他来说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那第二个你看到的是orange， 是这个爵士的，就是是男士的哪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妇人跟这个以利沙说他的丈夫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那如果你把这些困难还有这个人的信仰串在一起的时候，你很快就可以看到，就是连基督徒或者是跟随神的人也会在生活的里面会面对困难的。你想一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呢？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不是刻意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跟人家有个不是跟圣经有关的一个解释，就是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神就会祝福你。那祝福你的背后就是说你不会病，你没有问题，你不会遇到困难。但是这个不是圣经来的一个教导，就算是我们跟随神的人，就算是你很虔诚你很爱主的人，你也会面到困难。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了？那我到底信耶稣跟不信耶稣的分别在哪里了？不是在有没有困难的上面，最明显的分别就是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就是你自己去面对你人生的问题，因为这个是你的问题。但是对信主的人来说，有神来帮助他们，与他们同行，不是说他们没有困难，但是不是他们自己来面对他们自己的问题。因为在这个福音当中，神已经很清楚的说明，就是从你信主的哪一刻开始，我就会与你同在。这个同在不是只是说就是你有好处的时候我就出现了，不是这个，就算是你面对困难的时候神也会出现。那神为什么要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出现呢？其实他要给我们一个什么的信息呢？那我就套用中国人另外一句话，就是神在我们的困难的当中的出现， 就是要跟我们说，就是雪中送炭，就是他给我们的帮助，这个是他对我们的应许。所以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呢？就是因为在我们困难的当中，神就会在我们面对雪的时候，他就会送炭来温暖我们，来鼓励我们，来带领我们。那还有第三个，就是神在哪里出现呢？在第一节我看来看去都没有看到神这个事。没错，你没有看到神，但是你看到的神的代表，就是orange 这个是不是爵士啊？这个字，这个以利沙这个字。那这个以利沙呢，如果你看一看第七节的话，第七节有一个对以利沙的形容，这个形容就是说他是神人。什么意思？就是神的代表。神自己没有出现让到这个妇人来看到他，但是神已经把他的仆人或者是把他自己要用的器皿放在这个妇人的旁边了。所以当这个妇人去找这个以利沙的时候，这个以利沙就代表神来跟这个妇人来一起来走过这些困难的时候。所以从当中我们领受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当我们去问神是怎么样去看顾我们的时候，不要轻看在你生活里面你要面对这些困难。在困难的当中，神一定会为你准备一些他要使用的器皿。有的时候是一些人，有一些有的时候是可能是你们教会里面的牧者长老，或者是弟兄姐妹，说不定有的时候是引领到你去一个你应该去的方向。不管怎么样，神都会在你的困境当中出现。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困难的时候，不要只看到只是困难，要再往后退一步，需要看到困难以外再问多一个问题，就是在困难的当中神为我们准备了什么的帮助。我们要留心去看，要留心去观察，以及到我们在当中能够知道找到神所为我们准备的，我们就朝上这个目标，记住能够学习怎么样去仰赖神，在这个困境当中要给我们什么帮助。那第二点，就是除了他在生活的困境中出现以外，他也让我们来参与他对我们的帮助。其实如果你有机会去想一想这一段经文的话，特别是以利沙跟这个妇人之间的对话，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讲什么多东西？如果神真的是要帮助我的话，他一句话就可以了，他不是蛮有能力的神吗？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教牧同工，都是常常这样说，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的神。那如果我们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也相信，同时也相信就是神是一个充满这个能力的神的时候，那他讲一句就可以了，是不是？他做一点动作，什么事情就突然之间就会改变了。那为什么在 这段经文里面要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记载就是以利沙跟这个妇人的对话？你有没有这样的想过？还有以利沙在比方说在第三节 在第二节，他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他不知道吗？他刚才第一节才跟你说，你就回他一句，那我可以做什么东西？就再多一句话，就是你家里有什么东西？那我家里有什么东西跟我现在要面对的困难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可以走在一起的地方？他好像在去问一些跟这个妇人面对的问题是毫无关系的东西一样。但是如果你在往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在神帮助这个妇人还有他家庭的当中，神是刻意的来让这个妇人 还有他的儿子们来参与神给他们的帮助。你没有留意这个东西啊？那你要问，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神是刻意的要让我们来参与神对我们的帮助呢？为什么神不只是单单讲一句话就可以了？为什么他要用这么多时间，这么大的计划，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就是要让我有机会来参与？那我跟你说一个事情，就是神从来都不会做一些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的。他做每一个事情背后都想得清清楚楚。那他为什么要让我们来参与他对我们的帮助呢？很简单，答案就是这是为我们好。我用一个例子，希望能够明白。那我刚刚在现在的教会已经服侍刚刚满一年半。那一年半之前，我有足足一年的时间是没有在教会。我是离开教会的时候是6月30号，到我在现在的教会上任的时候是7月1号，是刚刚一年。在刚刚一年的当中，也领受很多从神透过弟兄姐妹，我相信也包括很多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的帮助。那其实在我们过这一年的里面，其实我的两个女儿都知道，她起码知道我们离开我们的教会，以前的教会，她也知道我们要找新的教会，她也知道我们在前面可能会有一些的跟以前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他们都知道的。那我们当然知道了。那我们在当中，因为我们有准备，所以还好。还有就是我们是成年人，我们有多一点的思想或者是多一点的准备。那但是呢，神也透过这一年的不同的给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看到他对我们的供应。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学到的。但是有另外一个东西是我希望特别要提，就是我们透过神对我们的帮助，其实对我们的小孩子也是有帮助。每一次当我们受到什么的帮助，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女儿说，你看这个东西，我们就给他们看，他们就亲眼看到。如果是机票的话，甚至连机票上面写的银码他都看到。为什么要给他们看呢？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或者是不跟他们谈这些东西？有一个东西你要知道，就是在你家里面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有的时候你的孩子比你更清楚，他不懂怎么去跟你讲，他可能也不会想得很远，但是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他们很清楚的。问题是你有没有透过这个机会来让他们跟我们大人一起来经历这些东西？我不是说在你的困难里面你什么东西都讲得很清楚给他们听，我不是这样说。你可以很简单的跟他们讲我们现在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现在家里面经济的困难，或者是什么东西，或者是爸爸没有工作了，或者是没有钱开饭了，什么东西。你不需要讲得很细节，但是你可以总括说现在是我们遇到这些的问题。那他们也知道我们遇到的问题，所以在他们已经明白一点点的东西上面，如果每一次神都在我们身上来工作的时候，我们也透过这些的机会来让他们也知道，在困难的当中神是这样做，神是这样做，神是这样做，神是这样做的话，你就是用你家里面所面对这些困难这个机会来属灵上来教导他们。你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信的神不单单只是在星期天下午或者 上午的，不是单单只是在崇拜里面，也不是单单 在教会的当中，神也与我们同在，特别是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在说你不需要很清楚什么东西都讲给他们听，但是如果神真的是做一些东西的话，你就告诉他们这个是神做的，这个是神预备的，那他们就用他们能够明白的方法来接受。 但是他们如果结束的多的时候，他就慢慢慢的受到这个信息，就是神没有离开我们，神在我们的困难的当中也是与我们同行的。你要透过这些困难来教导你的小孩子，你知道他们从你身上，你透过你的困难，他们看到你所信的神。为什么神要让我们来参与，就是当我们参与过之后所经历过的事情，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玉米片对你来说是只是一个玉米片，但是对我来说，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是一些我们，我相信我们不会忘记这个东西。每一次当我看到这个玉米片的时候，我就想到当我们进入到我们要住在奥鲁巴这个地方，在这个座上三个 很大很大这个 box， 其中一个 box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的东西了。所以有的时候神会很奇妙的为你来解决你的问题，但有的时候神是刻意的要允许你来参与他在你的困难的当中给你的帮助。你要明白，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也透过这个机会来好好的教导他们，你知道他能够明白我爸爸妈妈所信的神是这样的神。那还有第三个就是神也在他对我们的帮助上给我们超乎想象的预备。那第七节，我们相信已经把经文读一遍的话，我们都大概知道这个妇人的问题。但是你有没有再小心去读第七节？第七节讲什么东西呢？就是经过这个很神奇的神迹之后，这个妇人就回到以利沙那里，就告诉他事情这样这样这样的发生。那这个以利沙就说，你就把这些油卖掉还债。那事情应该到这一点就完了，是不是？因为这个是这个妇人的问题嘛，他没有钱还债，那他已经经历过一个神迹了。那现在以利沙就跟他说，你就把这些油卖掉还债，这个故事就应该完了，是不是？但是这一节还有最后一句，也是很重要的一句，就是说你把油卖掉还债之后，所剩下来的你跟你的儿子可以靠着度日。这个东西不是在他们的问题的里面的，是在他们的问题以外的。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就是神每一次帮助我们的时候，他的帮助都不单单只是我们所面对这个问题，要么就是他不做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他要做的话，他所做的事情一定是超过我们的问题。这个妇人的问题是还债，但是神的工作是剩下来的，就是给你们一家人过你们的生活，是超过他们的。我听说你们昨天突然之间收到这个学校给你们的一个公告啊，或者是通知啦，是不是？说你们不可以，今天不可以在学校聚会，因为某一些原因，到现在你们坐在这个人家的教会，虽然时间改了，总算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可以来崇拜。但是我要告诉你多一件事，可能是你不知道的，现在你会知道了，就是你知不知道再去找另外一个地方去聚会，虽然你们现在是在这里，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 神是为你们准备到两个地方，不是一个。你在这里聚会是因为你选择在这里，但是有其另外有其他一个地方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所以我就读这个东西给你们听啊。这个是英文来的 ，OK， 希望你能够忍耐一点。我不讲人，只是讲这个内容。他是说 ，Dear all, due to the freezing rain warning, the Mississauga School Board has canceled the school booking of the Caption Church, which is 你们的教会了 for tomorrow. The church board has asked us to help. They are meeting in the afternoon between 4 to 6 p.m.Reverend Andrew will be their speaker in a Sunday service tomorrow, so he can open and lock the door for them. In view of the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I would approve their requests according to the normal rental of church premises policy. For your information, please. 这个是第二地方。所以你看，虽然我们会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特别是在时间上是真的，这么短时间要找另外一个聚会的地方，真的绝对是不容易。我们感谢神，你们能够可以在这里聚会，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就是神的供应是不是一个地方，是两个，你们只是选这个，可能你们不知道这个。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了，所以你用这个经历来看这一段 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我要跟你说什么东西。神要么就是不做事情，要么就是超过你的困难，超过你的需要。我再多用一个例子，是一个在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例子，是有关雅各的。你知道雅各他有十二个儿子，十二个。那他其中最喜欢的就是 Joseph， 就是约瑟。约瑟很快就离开他了，因为他的哥哥很不喜欢他，就用一个方法来骗他爸爸雅各。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第四十八章第十一节的时候，最后神怜悯雅各，可以跟他以为已经没有了这个儿子再一次有这个团聚了。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四十八章第十一节，圣经这样说，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神让雅各跟他以为已经没有这个儿子，很多年之后再次有这个团聚的机会。但是神的安排是超过这一点的。雅各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看到你的孙子，这个就是神的工作了。所以当我们去问主看顾吗，那我们相信神会看顾。但是当我们再问多一个问题，神是怎么样去看顾的时候，今天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三个的答案。第一个答案就是神会在你的生活的困境中出现，是透过这些来帮助你。第二个答案就是神会让你来参与他对你的帮助。还有第三个答案就是他会给你超乎你想象的预备。每一次都是一样，你今天坐在这里已经是经历跟这个应许了。你以前你进来这个会场之前你不知道，但是讲到之后你现在明白了。所以当你要面对未来一整年，今天只是1月12号还有超过300天的一年里面， 你跟我都不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你个人也好，你家庭也好，整个教会也好，但是你不需要知道，因为你早一点知道的话，你就只是早一点头痛，所以神已经免你这个痛苦了，所以不给你知道。但是你可以知道，就是你还是要面对一些你现在不知道的事情的。那当你已经一早知道你会遇见一些事情，虽然你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你有什么东西来准备你来面对这个你所不知道的障碍呢？我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能够给你这方面的准备。你要知道神看顾，你要知道神怎么样去看顾。当你真的需要面对这些很快就会来到你面前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使用这些的答案来好好的去敬你神。如果你忘记的话，你就可以回到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到第七节，再重看这一段的故事，就让这个故事再一次提醒你神是要怎么样去帮助你，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能够平安达进新的一年。我们已经过了12天了，我们感谢你每一次当我们进入到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有新的期望，有我们的梦想，有我们的计划。我们更感谢主，今天透过崇拜，你不单只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经历，你给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或者是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一个好好准备我们怎么去过新的一年的一个心理的准备。你保证你会看顾我们，也透过今天的经文再进一步的让我们清楚的看见你会怎么样去帮助我们。我们已经领受从你而来给我们的真理，求主你让这些真理深深的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你知道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面对困难，但是我们知道也清楚的就是我也期望我们已经懂得怎么样去回应，因为你有你帮助，有你给我们这个在背后的栽培，我们就用你话语的真理来跟我们生活的经历来做一个经历，在当中我们更清楚的看到你是又会怎么样的神。所以我们仰望你，也谢谢你爱护我们，你用你的话语来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你记住的与弟兄姐妹同行，你与圣明堂的众长老们、众同工们同行，帮助他们，他们需要。一个他们可以安定下来的地方，求你为他们准备。谢谢你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